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这个直播现场。那今天的话，一样是这个疼痛先医脑，慢性疼痛是大脑坏习惯的证书直播的这个连线哦。那也是一样，大家赶快把它就是公开的分享出去，就有机会获得证书一本。然后还有就是也很欢迎大家就是尽量的留言，然后跟我或者是跟我们今天的对谈嘉宾有一些互动，然后会可以得到更多的一些资讯哦。好，那今天的话就是非常非常的高兴能够邀请到这个居家营养师 Amber。 好，来先自我介绍一下你的工作，然后工作的内容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宇轩，然后大家都叫我黄宇营养师。那我目前是服务双北的居家长照 2.0 的长照营养师。那简单说就是进到案主的家里面去教他们怎么吃，然后怎么样的就是吃的健康，还有就是比如说吃的质地，或是要怎么样吃的安全，这是我在做的事情。
哦，是怎么样的个案会需要就可以得到你的服务？
目前的话是65岁以上的长辈，或者是本身已经是身心障碍者，都可以打1966去做申请。
哦，
对对对，
哦，所以要透过1966去申请这样子，
符合资格。或是说出院的时候，可能家里会有一些长照相关资源的需求的时候，可以转介那个出院有一个叫出院准备
服
务，对对对对对，然后会依照他们的需求，哎，就是如果有营养需求，就会在他出院之后，我们就会到家里面去教他们怎么吃。
哦 ，OK， 对。那你最常遇到的一个就是情况会是什么？就是营养的情况会是？
营养的话就营养不良啊，然后想办法把老人家养胖。
应该老人家这样子肌少症啊，或者是各种三高问题都很多吧。
其实慢性病是老人家常见，可是其实我这几年慢慢发现到，其实很多长辈他们可能本身是自己的器官肠胃就有问题。
哦，
对，然后或者是说像其实那时候会之所以会就是。就是自我推荐要来参加这次对谈，是因为我发现有很多长辈他们有自己疼痛的问题，但是以我的角度或是可能我们一般学到的东西，我不知道怎么去协助他们。
哦，
对对对对对。
好，可是我只是比较好奇，就是说，那他们会不会本身就是有很多的胀气啊，然后胃又不好啊，然后你跟他吃什么，你跟他很多的建议，但是他跟你讲说他就是吃不下，然后或者说他最后还是会需要依赖管罐啊，或者是什么那些的。
会，其实还是会，所以有的时候进去不是一进去就教他们要吃什么，而是可能会先去处理他的胀气。
嗯，
因为其实那他的胀气其实好了，或是他排便都顺了之后，后面其实要喂，就是要让他吃东西一点都不是问题。
你怎么帮助他的胀气跟便秘的问题？
如果说是通常一般就长辈他们的肠胃道消化机能比较弱嘛，所以优先可以先考虑就是消化酵素可以先使用。
哦，
对，然后还有就是其实现在太多人都就是几乎人人都用益生菌，各式各样的益生菌都用，其实反而会就是反过来是，那你益生菌先停，我们先去处理你前端肠胃的问题。
这就跟我们书里面有讲到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我们之前是有另外一位营养师啊，就是那个就是功能医学的课程的时候，然后我们有这个营养师婷雅，然后跟他打招呼，然后他就说他来上课的时候他就说。他发现他喝那个一些像是比较含纤维的一些东西，就是一般都会想说哇多纤，就是他本来可能也有一点点胀气啊，或是这个排便啊还是什么的问题，然后他讲说多吃纤维嘛，多喝水应该就会好啦。然后可是他发现他每次只要一吃纤维的含量高的东西，他反而胀气的更厉害。对，然后后来他才发现就是哦原来这个。原来各中的这个道理这么深，为什么纤维反而会胀气啊？
有的时候就是那个，因为功能医学里面有一个很有名是讲到 SIBO 嘛，
对对对对，
就其他有一个
小肠细菌过度增生，
对，就是。本来在大肠的跑去小肠，然后我又吃了很多这些细菌的食物，他们就在小肠里面生长茁壮，
就是变成太多那个纤维是喂养那些细菌，
对，
然后它反而就产更多，这就是很多产细菌、厌氧菌，然后或者是。这个腐败菌什么的反而更多，
对我都说
更多这个牛菌，
我都说他们是拍咪啊，
拍咪啊，好，很好，好。我们今天的话，我听说那个 Amber 的话比较有兴趣的，就是第一个章节有讲的那个 家族排列这件事情是不是？
对对对，因为我有听说过家族排列，可是我没有想到原来连微生物益生菌也可以做家族排列。
我觉得其实我必须老实承认，这个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好，可是我为什么有这个发想，也不是没有道理，就是因为我那个有做一个叫做注射肌动学的课程，就是其实我这本书蛮多精神是来自于那个课程的啦。然后那个课程的后面，当然就是因为我上了这些很多的课，然后把它整理出来，然后我想要用一个比较简单、快速、有效的方法来找出病人或个案的问题，然后有一个比较快速的方法可以治疗他们这样子，然后所以就开了这个课，然后教主要来上课的学员大部分是医师啊，然后也有一些是物理治疗师或者是健身教练啊、训练师等等的，因为他们还是会比较处理很多疼痛，
对，
或者是想要增加运动表现的个案嘛。那因为我后来就接触功能医学之后，就是那功能医学就是非常强调肠道，
对，
而且几乎有在做功能医学的诊所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角色就是营养师，因为很多时候还是要跟个案去做很多的关心，然后去了解他平常到底怎么吃，
對，
那个真的还是需要营养师的专业，
对，甚至是他就是吃的就是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吃，然后怎么吃，那怎么样，就是有蛮多人可能是压力系进食嘛，像比如说可能跑完案子，或是可能跟老板吵完架回家，就是去买个咸酥鸡大吃一。
你是咬我吗？我们刚才吃咸酥鸡，压力系进食。
对对对，就是类似这种，然后反复的，然后变成吃东西，到后来变成是一个好像有些人会觉得很罪恶。对，然后这个
你也管。
就是我是在肠道里面会蛮常会去遇到这个东西，就是可能家属会觉得说，你就是要吃，
家属也顺便咨询你这样子，
就一起来大家坐下
来
聊，
那不错哎，
对，
我觉得好像蛮需要的，因为毕竟坐诊，因为家里通常还是会有一个人一个角色，他在帮忙料理张罗这些饮食的部分嘛，所以他也必须要了解怎么样吃是对。对大家有帮助的，或是特别对这个肠道的个案有帮助的，
对，甚至其实有时候是会请主要负责准备餐食的那个人叫他放轻松一点，
对，什么意思？
有的他们会很在乎自己家里的长辈的饮食，所以反而他们会非常的去执着很多生鸡啦，或者是那种有机的东西，然后或是他的食物准备有一个非常严谨的一套 SOP，
这样不好吗？
就是，可是可以很明显感觉到，其实这个人的压力很大，甚至可能他照顾的这个人其实也压力很大。
是，
对，就
压力反而造成他的肠胃变得不好，这样子。
就可能就吃东西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就两个人反而很容易会因为吃东西起争执，就是。
其实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不要忘记肠胃道的蠕动啊，要让它。这个蠕动的比较好，很重要的是自律神经，
对，
而且是副交感神经，所以其实是你要放松，然后你觉得很安全、很自在的时候，才会有比较好的消化系统。
对
啊，所以我们常常才你看比较大部分，我们以前都会建议，就是大家坐下来，然后是一个很轻松愉快的场合，这样子吃饭，这个时候你的消化进食各方面的功能才是最好的。
对对对，
你如果一直处于很紧张的状态，我这个要怎么吃，我这个要怎么挑，你非常紧张的时候，其实反而不好。
对，就所以很多时候我会看到是准备备餐的那个可能是太太或是妈妈，好累哦。对，反而会请他们就是放轻松一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选一些长辈喜欢吃的东西，他开心，其实你也会开心。
是，
对啊。
那压力性进食，你会怎么建议嘞？你刚说的，如果真的突然很想吃咸酥鸡，
我还是会先理解说，那为什么会这样？然后还有，我觉得有一个蛮重要的啦，就是咸酥鸡啦、炸鸡啦、甜点都相对不健康的时候，那既然你都已经决定要点了，为什么不好好享受它嘞？我边吃边觉得，
我跟你讲，我前天
边捶打自己，
我昨天听到一句很棒的几个字，叫做。有意识的破戒，
对，就是我今天就是要吃。像我这个礼拜有一天就是8点多才下班，我说不行，我今天一定要去买我想要吃的，我就拎着一袋咸酥鸡，非常开心的拎回家，我就哇，吃的好开心。
你今天既然决定这么做，你就是开心的享受它，就是至少你在吃这个相对不健康的食物，但是你的消化机能各方面是。很开心的，可以去帮助，可以分泌很多的胃酸，很多的这个消化酵素，可以去帮助它代谢掉的。
对，是很开心、很愉悦在享受。反正减肥永远是明天的事。
这是营养师该说的话吗？
哦，我下班了。
很好，好。不过，欸，不过我觉得这个，我昨天听到这个说法，我觉得非常好，因为，因为我们太多个案在做营养咨询的时候就变得很紧绷啊，然后是有肠漏症，或者是做那个过敏原的检测，出了一堆过敏原的时候，他就觉得哇塞，那我什么东西都，
好绝望哦，
对，什么东西都不能吃。然后，我之前有听到一个说法，我不知道你赞不赞同，就是说会有一可以做一个礼拜一天，或者 maybe 一两天，可以有一个 cheat day， 就是那天可以做，就是可以破戒啊。然后我就觉得像你刚刚讲的，然后或者是像我昨天听朋友说到的，有意识的破戒，就是说我今天知道我今天要破戒，那我今天的破戒的出发点好了，好，或者说我今天为什么要破戒，就是为了开心，然后放松，让我不要那么紧张，压力这么大。所以我今天有意识的破戒，然后我今天就开开心心享受这一餐，然后就明天再说，
对，最大的就明天再说，对
，这很棒哎，好好，太好了，今天最大的收获就是这里了，好，OK， 好，
大家今天晚可以把手机要点起来，把Uber叫起来
，Uber点起来了，好，太好了，很好，很好，很好，好哦，有 Claire 打招呼，好，还有呜呜之间说晚上好，感谢大家。那有大家随时有问题啊，都可以尽量的留言。然后有什么问题想要问营养师的话，也都问 Amber 的话，都可以尽量的留言。然后不要忘了公开的分享出去哦。好，那我这边就继续讲我当时这个家族排列好了。
好啊，
其实我也是很早就有听说过家族排列啦，但是我是最早去美国上那个就是怪病大师 Clean Heart 的课的时候。然后因为他每次都会有一天晚上是家族排列之夜，然后因为参加的人很多嘛，可能五六十个人啊，还是怎么的，然后大家围一圈，然后那个场面就很壮观，然后就是任君挑选哈，所以反正如果没听过家族排列的观众，我就是稍微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家族排列了。好，那家族排列是一个叫做其实我这边书上有介绍，就是九零年代的德国心理大师叫做海灵格哈，或者是台湾很多人喜欢叫他海爷爷啊，他所发明的一个心理疗法，然后他会藉由心理剧、直觉、同理跟形态共振，然后去揭露一些家族动力啦。所以我觉得用家族动力这个形容词，我是觉得蛮喜欢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其实会找一群伙伴哈，就是愿意来参与这次家族排列的人，然后大家一起通常是围成一个圆圈啦，因为一个圆圈那个感觉这个整个能量场是比较稳定的。好，然后通常会，然后就是会有一个这个案主出来嘛，就是今天我们想要帮助他支持他做这个家族排列这样子，然后看看他家族的这些动力上面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也好，不管是好的或是不好的影响，然后就是好，这位案主出来，那通常还是会看每个家族排列师，就简称家排师的风格不一样，那有一些会问比较多，就是会先了解，你是什么样的状况，然后有一些会画那个树枝的那个家族的图，
家族的那个图，
对，然后大概知道你家里的状况怎么样，谁还在，谁已经不在了，然后谁跟谁状况怎么样，有没有说再婚、离婚、分居，有几个小孩，几个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大概会先画出来一个轮廓，然后案主就会去挑选，就是那家排师角色就非常的重要，因为他可能就要决定说，我现在要让谁来参与这场家族排列，要让谁，那个谁不是真的在现场，那个案主就会去挑一个。等于是有点像是代理人啦，就是比如说现场这么多人，然后我就会，比如说假设我是家排师，然后你是案主，那我就会请你去现场挑一个人，然后你敢就是来代表你的父亲，然后再挑一位代表你的母亲，然后把他带到这个场域的某个位置，然后你就可以在你就是把他带到你觉得适合的位置，他想要面向哪里，或是他应该是什么样的姿势，就是让他放在这个位置，然后另外妈妈来了也放在某个位置，那或者是另外就是通常爸爸妈妈一定会放啦，然后因为会影响我们原生家庭，最主要当然就是爸爸妈妈，
对，
所以通常爸爸妈妈一定会放，然后再来你自己当然一定要进去，那剩下来还会加入什么人，通常就是根据家族家排师跟 根据你刚刚讲的描述的事情 的重要，那谁跟这个事情可能 involve 最多、嗯、然后我挑选，比如说你讲的这个事情好像跟比如说跟弟弟也蛮有关系的、嗯、或跟舅舅也很有关系、嗯、那我可能就也会请你找一个人代表你的舅舅进来、嗯嗯嗯嗯、好，然后就一起来一开始会先比较安静，就是先观察这个状态是什么样子、嗯、然后我们的那个就是有一个叫 subtle energy， 就是中文通常翻经纬体或细微能量、嗯嗯嗯嗯、就是有什么以太体啊、情绪体啊、外在这些体、嗯、然后有一个体叫做直觉体，那这时候你的直觉体就会开始发生作用，就是你感觉现场的这个家族动力、嗯、然后你刚刚可能也稍微听了这个案主的故事、嗯、你觉得现场应该要怎么样，比如说我饰演爸爸，然后我就觉得站在这个位置好像怪怪的、嗯、我想要移动一下、嗯、或者是我想要转头或想要换位置、嗯、我想要坐下来我想要躺下来、嗯、就会去开始做一些移动、哦、然后所以你就会看到很有趣，就是说在这个场域里面呢、啊，这个案主爸爸妈妈或者是舅舅弟弟妹妹就会开始移动，找出他们觉得最适合的位置。哦，嗯，哦，那当然比较好的情况就是迈向一个释怀，嗯，或是一开始的定向很重要啦、嗯、就是看想要达成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嗯，但是不管什么样目标通常都是会希望是走向一个释怀的感觉、嗯、每个人的心中都好像放下一颗大石头、嗯、对，但是千奇百怪，各种状况都有可能发生啦、啊、有时候就是会有人突然哭起来啊、嗯、有些人就会笑起来，或有些人觉得很哀伤啊、嗯、或者觉得怎么样、嗯嗯、就是会在那个场域中发现这样子、哦、对，然后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次那因为家族排列的事情其实老实说是不能够讲的，所以我只能讲我自己的体验啦、嗯、就是我自己当下发生的事情，所以案主发生什么事情我就不会讲。好，然后反正就是当下那个时候那个怪命大师 Clean Heart 他就是请我扮演一个中国的士兵、嗯、反正就是好，反正当然大家可能想象了他那案主的那个事件可能最后就牵扯到跟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有关之类的、哦、好，然后就需要一个人扮演中国士兵的角色、啊、这样子、啊、
你就是那个中国士兵，
我就是那个中国士兵然后我就被派出来了，对，然后我就反正就躺在现场就对了啦，
我、就是躺着、哦、
对，他就直接叫我躺下来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个印象我到现在都蛮深刻的，因为那个是比较大规模的家族排列、嗯、所以那个感觉是很震撼的，嗯，对对对，就是我觉得那个那时候给我的感觉我好像真的有那种战死沙场然后望着天空然后不知道谁会来救我那种感觉。哦，我那时候感觉是有点
好像被带入那个角色，
对对对、嗯、我那时候其实当下是非常融入的、欸、然后就会觉得我现在好像在壕沟里面然后仰望星空、嗯、然后现在我现在在流血，谁要来救我那种感觉。
哦，好酷哦。
对对对对对、哦、我那时候感觉超深刻的。
好有趣哦。
对对对。
好，很想要当其中一个角色。
很想要是不是？好，改天有机会。那我们那个我自己办的那个家那个注射机动学课程啊叫做 INK。嗯。那我的第一天晚上就也会做加牌啦。哦。我就是想要有点承袭这个传统。嗯。那因为我因为那个什么 Clean Heart 他本人跟海灵格是认识的、嗯、所以他可能有跟他互相学习或交流过这样子、嗯、那我因为没有，然后因为我开始对 家族排列有兴趣的时候其实台湾家族排列在十几年前曾经大流行过，嗯嗯，那阵子蛮多相关的书籍、嗯、然后也有几位老师，然后海灵格海灵格爷爷海爷爷本人其实也来过台湾、哦、对，然后但是我没有赶上那个时代、嗯、对，好，我是后来才对家族排列有兴趣，然后后来就是上一个叫做问题不是从你开始的这本书的作者、嗯、叫 Mark Wallen 马克沃林、嗯嗯、好，这个作者他刚好那时候我开始有兴趣就是大概2020年、啊、就刚好疫情开始的时候、嗯哦哦哦哦、所以他就开了一个线上课程教怎么家族排列、oh. 然后我因为我本来就很有兴趣嘛，我就想说、嗯、那就赶快报名赶快上，对，然后很神奇的是为大家看好嘿好，然后我就被点中了，
被点台了，
我被点台了什么点台不是，因为我跟你讲那很夸张耶，我不知道这么受欢迎耶，你猜有多少人报名这个课， 因为我本来也不知道，然后我上线，
好看起来好，
你看你看下面参与者这个比较小了，大家可能看不清楚，163。但是报名，因为那个时候刚开始嘛，其实后来最多的时候到200多哦，所以你看很夸张哎，居然有这个家族排列的课程线上，然后全世界居然有200多个人上线，嗯，而且他还有事后就是可以回看，因为有很多人可能在亚洲那个时间是颠倒的，所以他没有线上即时参与，他是可以点那个
回看的
、嗯，那可能表示超过200多人，
对，
所以我就想哇，现在这个东西这么受欢迎。好，然后我就在这一那个，我那时候线上163人，好，那我就讲，然后我就是这个雀屏中选，被点台点中，不是，就是那时候他有问说谁想要被排嘛，
那就举手，
但是举手没有用啊，因为太多人举手啊，几乎每个人都会点举手啊，他就会问问题，他就说你们每一个人写出，因为这个他的 Mark Warren 他的系统的家族排列也比较特别，因为他还是有步骤的啦。嗯，他比较不像海爷爷，因为我后来有听，我虽然没有亲眼看过海爷爷排家族排列，但是我耳闻其他有在做家族排列的人，或者是上过海爷爷的课的人，是说他的风格从早年到晚年其实是有逐步变化的，
有改变的。
对对对，他早年的风格就是比较一步一步一个步骤来，可是他晚年就变得比较随性，已经进入一个见山
不识山、
出神入化的感觉了，所以他最后就不会问太多事情，就会直接开始排。然后他也不会问太多问题，就是比较这个随性的感觉。那因为 Mark Warren 他还是教育者嘛，他自己本身是一个脑科学的专家，所以他还是希望比较，既然是上课，就还是让大家比较有一些概念在，或是有一些脑科学或基础医学的理论的背景在，所以他上课其实有花蛮多时间在讲这些东西的。然后结果他教大家步骤的时候，他第一个是教要找核心语言，然后核心的描述，还有核心的一些问题啦，帮助你找出你最需要的这个去排列的议题。然后那时候他就请，就是因为他要挑一个人上来排嘛，所以他就说你们回答。然后他那时候上课有一个助理嘛，然后他就说助理你念给我听大家的回答是什么，然后他挑他中意的，就
挑到你的，
就选我。对，
你问你回答了什么吗？
你猜猜看。
他问什么问题
他问的问题是说你觉得你会怎么，我想想，他的意思是说你觉得最你会你觉得在你身上会发生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
你觉得，
然后他是说 what's the worst scenario that can happen to you，会是发生在你身上最糟糕的剧本会是什么，这样子。对，
然后你回答一个他很满意的答
案。对，他看到我那个助理就念很多人的嘛，然后就念到我的时候，他就说：“好，就是这个了。”然后就是我。
哇，这个对啊，这好大哦，
好可怕，好害羞哦，这样是不是很？
我觉得很赤裸吗？
好赤裸，我觉得好赤裸。
赶快拿个毛毯把你包起来。
我有
下下，赶快
下下给我，下下给我包起来。没有，那时候就是写一句那个 Radiohead 的话，就是 I'm a creep, I'm a weirdo，就是我是怪胎这样子，对，
我刚刚想到好像是可能是跟你做了你没办法做你想做的事情，或是无聊之类的。
OK， 反正我就
写这回答也很特别啊。
对啊，我就写 I'm a creep, I'm a weirdo 这样子，对，然后他就选我了。好，然后这个就是当时他选中我，然后我就赶快截图，我就把它
炫耀炫耀，今天就可以炫耀，对对对，来炫耀了。
我就赶快截图这样子。好，然后我跟你讲，他排的时候真的很特别，因为他观察的好细微哦，就是他会观察我的动作，我讲到每一句话，然后他问我的时候，就是我的每个反应、每个动作，他都会记录下来。不是记录下来，他马上就会给我一个回馈，然后他到最后。反正他最后讲到一句我的核心语言的时候，我就整个全身起鸡皮疙瘩，好可怕哦！
是有哭的那种，还是就是一个
我几乎要哭了 ，almost
我。
但是没有真的哭出来，但是我觉得全身起鸡皮疙瘩。
我大概大，
我觉得很厉害，我觉得很棒。好，所以大家有兴趣这个课程，我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持续开啦，因为他好像说他也是快要退休了。所以。如果你们对，可以先看这本书哈，问题不是从你开始的。然后， 然后如果对家族排列真的有兴趣的话，其实也有一些课，台湾也有相关的协会在做家族排列或是做相关的课程，所以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参考。好，那我为什么会讲到这个，是因为我就是后来又看到一些 study 啊，就是讲说讲说我们的肠胃道其实有 97% 会遗传，然后我就是在想说很奇妙，因为我们不是常会说水土不服吗？
对，
就是我们在台湾吃东西吃这样吃得很高兴，可是就算一样是咸酥鸡，我可能到美国吃美国那边卖的，可能一样是台湾人开的店做的咸酥鸡，我可能吃下去还是会觉得怪怪的，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那个油就是不对，然后或者是那个鸡味道就是不对，
对，
然后就是会觉得怪怪
的，
那个九层塔就是不对，然后就是会觉得怪怪的，然后甚至会拉肚子或甚至呕吐什么的，就是觉得不对，所以我就觉得哇，好像我们的肠胃道对于环境其实是非常敏感的，然后又想到那个。后面一个章节讲的那个等价理论，就是病原体、毒素跟慰藉情绪三个人会绑在一起，好，然后加上那个功能医学不是又常常说，就是肠道菌虫的失衡会是很重要的议题吗？ 对，所以我就在想说，会不会我们的情绪，或者是说以台湾来讲好了，台湾的人的这个民族性、个性，其实跟我们世世代代的祖先，然后共同所吃的东西，所营造出来的一个环境，会造就成我们特有的肠道菌虫，然后这个肠道菌虫就会影响我们的文化，对很多事情的理解，跟对它的感情。我们的反应是有可能都会影响的，而且这个东西是有遗传性的，就表示就是我们也会受到父母是这样的反应，我们也会受到影响。
欸，我觉得很有道理耶。
我觉得
因为我那时候看这张的时候就觉得说，我就完全不会觉得就是你在说什么，而是觉得对啊，不就是这样吗？有什么问题吗？
对，可是我想过来要解释一下啦，因为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怕大家看的还是觉得不知道在讲什么这样子。
可我觉得可以是一个方向耶，因为像我们出来，我们就是小朋友的刚新生儿的身体的状况好不好，其实取决于妈妈。那妈妈在怀孕过程中的状态好不好，也会就会影响到小孩。
对，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某部分也会跟妈妈自己本身肠胃道的状况，也我觉得也是会有关系的。对，然后往下，只是我觉得到我就同时会好奇，那爸爸占的比例会有多少？
OK，
对，我觉得这个不知道就是有没有科学家在看节目，可以来做个研究吗？
好像可以做个 study 的感觉。
对，我觉得这很有趣的。如果就因为不是都说就是菌就是有几个大就是大个类型的菌种，那里面会不会有什么细微的可能百分比也不一样啊？然后就造就了，就是台湾人这个人种，同样都是亚洲，为什么我们跟日韩的就很合？
对。
可是往南部发展就不行，就东南亚发展，很多我有很多朋友就是去了什么泰国啦，就是那种东南亚的国家，就真的就是吃一吃就一路就水土不服回来。
是。
可是就去日本，怎么吃怎么开心。
是。
对啊。
真的好，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啦。好。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下面这个。这个是就是我去上课的那个人叫 Klinghart 嘛，Dietrich Klinghart，然后他就在2007年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叫做重金属排毒综合回顾，然后我30年来的这个医学实践临床精要的文章中有提到说，每次病患的心理治疗有突破的时候，症状都会暂时变糟，出现了排毒反应。那此时他的尿液检测也都会验出超标的毒性金属，即使没有使用任何的药剂，所以他就发现那个这些毒素会跟情绪是绑在一起的。他是要讲这件事情，然后后来他就提出了他的 axiom， 就是他的金科玉律这样子，他就说每个慰藉情绪或慰藉的创伤都会造成身体无法认识或排除毒素。 每一段与家人或者是朋友不健康的关系或纠缠，都会导致生物体无法自我排毒。嗯，因为这些情绪会累积在某个器官。嗯，而我们知道病原体毒素也有喜好的器官组织共生在一起。嗯嗯嗯，哦，就是其实每个毒素它会有它喜好的器官组织，它喜欢在肾脏，它喜欢在肝脏什么的。嗯嗯嗯，每个肠道菌啊都会喜欢的东西不一样。嗯，那堆积的情绪会让这里的血流减少，循环不佳。嗯，哦，导致这个病原体毒素无法排出。哦，那这个在它的这个叫 APN，哦，应用精神神经生物学中得到验证。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我那时候听到这个观念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蛮一方面觉得很特别，一方面也觉得很震撼。嗯，所以很多人他会纠结于他的这个情绪，或者是他的，嗯，会竟然纠结的某一个情绪也会让他毒素没有办法排出去。
这个我觉得有点，这个逻辑有点像中医的那个五行，嗯，五脏六腑的理论，我觉得蛮像的耶。
就是什么
心经，心
肺主悲啊，肾主恐啊，
对啊
，没错啊。其实他们，我觉得国外的在医学课，他们蛮多也都会采纳中医的理论。
对，
嗯，然后他们讲的时候也是用这样的说法。嗯，
啊，但他们用一些比较就是真的可以验证的方法去回头去验找到这个东西。
可是我觉得要怎么验证好像也是很困难呢，因为光是情绪你要怎么去量化，怎么去定义，怎么去侦测，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都只能用一些量表。
对对对，可能要搭配量表，然后你要配合
测脑波，测什么 反应还是什么，
是
变生化人背的一堆东西在那边检测。
是，好，那大家随时有问题就赶快提问哦。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做做看这个跟自己的肠道菌虫做家族排列。嗯，所以我今天准备的就是这个叫做生物磁场配对疗法的磁铁。
哦，我本来以为它只是一个装饰的东西。
好，那这个的话，因为生物磁场配对疗法它就是一个可以快速排毒的东西啦。嗯，但是我要先矫正一下哈，等一下你这个它是放在左侧肋骨下。嗯，好，它会让你的身体的极化反应变得比较好，这样子。嗯。好，然后好，那我给你圆的好了。那我们照这个步骤做。这个书上有写十个步骤啦。嗯，那我们就是尽量照着做好了。嗯 ，OK， 好，那我们就尽量放松。哎，我觉得你要不要你来体验一下？然后我们手表可能拿起来，啊，怕那个磁铁会影响。
好啊，水晶要拿起来吗？
好，
这种
水晶不用，水晶还好。好，然后你放轻松，然后你可以舒服的，尽量舒服的躺着，这样子放松。
好，
然后放松腹部，然后慢慢的做三次深呼吸。然后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跟家族，就是跟肠道菌的家人们来做家族排列。那你可以看到我在这一段就是把我们的肠道菌虫称为家人哦，因为它就是97%是遗传来的，所以它其实世世代代，说不定你的肠道菌虫里面有一些菌种是你从几十代前、几百代前的祖先一路一直遗传下来，因为它既然有这么高的遗传倾向的话，其实有可能这个东西在你身上很久了，这个菌虫已经跟着我们人类，甚至跟着你自己本身非常久了，跟着你的家族非常久了。好，然后。好，这时候请 Amber 已经做完三个深呼吸，可以问一下自己有关你的肠道菌虫的问题哦。自己，或许可以稍微回答一下，因为我们现在跟观众做互动嘛。嗯，OK， 你平常是怎么样对待你的肠道的？
吃东西吃得很快，嗯，然后不是很，我其实不是很重视吃自己不是很重视吃东西这件事情。
是，
对
，OK。你曾经发生过什么感染吗？
小的时候是有异位性皮肤炎，哦，对，然后慢慢就是长大，慢慢就慢慢好转了。
有没有什么呼吸道感染、肠胃道感染、泌尿道感染这些？
哦，这都没有，
都没有。嗯，OK， 好，你在乎或你知道这些感染啊、病原体的名字吗？
不太知道。
不过你异位性皮肤炎大概也 不太会有一个病原体的名字啦，
就他那看他在哪里啊，
对对对对对，
就移到哪里治哪里。
OK，我的意思是说，有些人他可能肠胃道感染，然后那你可能就会医生就会告诉你说啊，你这个是金黄色葡萄球菌，或是大肠杆菌，或者是沙门氏菌什么的。
没有，
那 Amber 的情况的话，这个本来就比较不知道。好，那再来你可以想一下跟他相关的可能的这些慰藉情绪或毒素会是什么。你觉得咧，你可能对你说你都吃得比较快，这些可能的慰藉情绪或是毒素会是什么，有想法吗？
我觉得是个性比较急，那个急有部分来自于就是可能对于事情的不信任或不安全感，然后也有一部分是对自己没自信，所以很多事情我可能就是会想要一直做，然后把这些东西都压，就是累积在这个里面这样。
是，
对。
OK， 我觉得 Amber 现在做的是非常好的示范哦，因为 Amber 非常的有自己的觉察，然后又很开放哦，所以他现在可以这样讲。那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示范，因为我猜可能有一些读者在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他看到这些问题，他不知道怎么回答。那我觉得 Amber 的回答是非常非常棒的。好，那有可能因此累积了什么毒素吗？
我其实前阵子，我在前阵子做了，我今年七月做了那个七日的水断食之前，其实我发现自己对于就是所有任何小麦制品，我都是一吃完那个胀气会胀到很严重。
OK，
对，然后但是这一次做完之后，就是慢慢，现在我比较从本来不能完全不能碰，我那一吃那个肚子就胀到会，那个就真的要鼓起来，然后好不舒服，然后怎么处理都还要堆积好久。到现在慢慢就是，我觉得好像吃一些也没有什么关系。
是哦，
对对对，
这么大的差异。
因为之前是到就是那时候刚断食前后最那个前后最明显是到后来是我一吃身体就痒，就是那个过敏，就是这个关节的过敏就会出来。然后到最近，慢慢的我有试着在吃碰一些麦制品的，发现这个关节就是那个过敏的状况慢慢就消失了。对。
啊，那你有另外验过敏源什么的吗？
没有，因为我以前我们就是那个我爷爷他是外省人，所以我从小其实是吃面食长大的，所以我完全不认为自己会对粉丝过敏，就突然有一天发现，怎么办？我该不会以后都不能吃我爱吃的水饺、面条、韭菜盒子了吧？怎么办？那时候曾经一度很难过。
我觉得你这个非常好，因为不是说你肤质敏感或过敏这件事情就是完全不可逆的，其实你的肠胃，在调整好了之后，有可能你还是可以接触麸质的。当然不是说一次就大量大吃什么披萨啊，意大利面什么什么，但是你会发现，你本来弄得这么敏感，但是其实做了一些自己的治疗啊处理之后，可以又回来接触一些。是这样的感觉吗？
对，因为我那时候是有观察，就是西式的面点跟中式的，我发现我中式是身体比较可以处理的，就是那个状况我觉得还好。某部分其实我有想过是说，因为西式面点加的东西其实比较多，相对比较复杂，那中式面点就水盐。
对，
就它的成分是比较简单啊，重点还是在吃它的那个里面的食材料是什么东西。
是，
对，
对，其实也有差，
對對對，
因为如果是西式的那个，有时候也有太多加工的东西
在裡面。对，好多，对。
OK， 所以好，那这里的毒素啊，其实就是第一个就是包括像刚刚 Amber 提到的，可能麸质啊、过敏源啊，或者是一些加工的东西在里面，那当然其他的也有可能包括一些环境荷尔蒙啊，或者是细菌、病毒、寄生虫、霉菌毒素哈，或者是重金属，这些都有可能是你的毒素，或农药哦，也有可能是好，所以你可以想想看，你跟你这些症状相关的毒素可能是什么。好，然后再来，你感觉你有 SIBO 吗？其实我这个问有腐败菌、残气菌。屁很臭或者是容易胀气嘛，其实在问的就是不是可能有刚刚我们提到的小肠细菌过度增生的问题。所以你觉得你以前的时候是有这个问题的吗？
我那时候本来以为，然后刚好那时候，因为我刚好有上课就有去验，发现我没有，但是我忘记那时候是说我有个什么菌可能比较多，然后那个可能是很长期的，包含从我小时候的过敏到现在可能都是因为那个的关系，但我也忘记那是什么东西。对，
好， 某一个菌太多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Okay, okay. 好，那你最喜欢吃什么食物？
葱油饼。
葱油饼，好，
超爱。
好，你喜欢吃哪一种干的，还是比较厚湿湿的？
啊，干要干煎的，我不喜欢吃炸的。
哦，好好好，
我可以一个人，我可以一个人吃掉一大张哦，而且就吃得很开心，就是觉得哦。
没有，我以前在南部的时候有吃过一种很大张，然后弄得很干的，就是几乎是脆的那种。
它是干烙的，我喜欢吃干烙的，就是那种就是有宜兰它花莲那种什么炸弹葱饼，哦那个我不行，哦那我吃的会拉肚子，太油了。
哦，
我觉得干烙的比较好吃，干烙才吃得出那个水准哦。
好，好，好，好，再来哦，这个是你怎么喂养这段关系？嗯。
这个问题好有点难回。喂养这段关系，我跟葱油饼的关系吗？
对啊，或者是吃东西很快，或者是你刚刚讲的那个很多的菌。
我吃东西很快，是真的是从我有记忆来，我吃东西就很快。
嗯，
就是而且就吃东西啦，然后洗澡什么这种都很快，然后、嗯、对。我其实有我自己比较不太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吃东西可以吃很慢。
哦、
对我来说这件事情是我有点难理解的。然后葱油饼的话、嗯、因为那个是我对我来说是我有记忆来是我爷爷跟因为我是我爷爷带大的、嗯、那个是我那个有点是我跟我爷爷共同的一个
回忆。
回忆然后我也觉得我就是很喜欢吃这些东西。
蛮好的，是
是是。对对对对对。
Okay. 好。那你有喜欢吃什么发酵食物吗？
泡菜，
韩、嗯、式的吗？还是台式？
韩式、台式都好吃，要对台式要够酸才好吃。
台式要够酸，好好好。那你知道怎么样让你的肠道菌虫家人们开心吗？意思就是说你知道你怎么样吃，你的肠胃道其实是会比较舒服的吗？
舒服，
就是它比较不会有你那些刚讲的胀气啊、嗯，什么什么的。
嗯。我第一个就是自从我知道不能吃麦制品之后，我就真的都没有碰。
嗯嗯、
然后另外的话是，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吃我当我真的想真的身体告诉我肚子饿的时候才吃、嗯
哦，
所以我现在的进食其实并不像一般都说什么三餐规律。
嗯、
我就是哎，我觉得今天我需要我的肚子告诉我肚子饿了、
嗯，
然后我就会去找东西吃。
哦，所以你觉得这样对你是有帮助的？
我是在那个断食的过程中感受到，就是哎、欸，其实很多时候吃东西并不是真的身体需要，
对，
而是心里想要。
哦，
对对对，
发现、嗯、是好，好。然后你有慢性疼痛的问题吗？
目前的话，目前是左边肩膀，就是会蛮常会就是累啊，嗯、或是出门背包包的时候，这个地方会容易酸痛。
Okay, 左边肩膀、嗯、好，那当。好，那刚刚第二个问题，这个是有关于就是让你觉察有关于你的肠道啊或饮食习惯的部分啦、嗯。那因为我们这本书讲疼痛嘛、嗯，所以我第三个 part 哈，第三项还是第三个步骤还是就是回到疼痛本身哈、嗯。好，那当然每个人不一样。那 Amber 来说的话，他会觉得比较在意的是左边肩膀有时候会背东西会有点酸痛。好，那这个症状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你的生命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其实没有特别记得是什么事，但因为我就是开始走居家长照的访视之后、嗯，因为都背包包在外面跑来跑去，我才慢慢发现有肩膀疼痛的这个问题。哦、对，
所以是那时候就是刚开始跑来跑去。
对，然后慢慢那个疼痛就有一度就是会、嗯、可能是会影响到我在工作时候的状况。
哦、okay, 对，好、嗯。那当时你最担心的是什么？
就是他为什么会痛？为什么去找人家什么哑铃啊，还是拔罐什么？你都不会好，我怎么了？
是，
对。
好，再来这个是这个是比较偏家族排列会问的问题啦。
嗯、
就是说你在这个年纪的时候，你的家里的人有发生什么创伤事件吗？这个会分几个啦，一个就是、嗯、因为家族排列，他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嗯、就是有一些人，比如说。嗯譬如说，他的爸爸妈妈在，比如说40岁的时候，
嗯、
然后就车祸往生了，还是怎么样？
嗯嗯、
然后他的子女就有可能在40岁那个时候开始觉得很焦虑，然后害怕自己也会意外、
嗯、
发生很多的意外这样子。嗯、对，所以这个问题是比较针对于跟这个跟家族排列有连结的。
嗯，
好，所以 你爸爸妈妈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有发生什么事情吗？
我现在这个年纪吗？
对，你爸爸妈妈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
那时候我几岁啊？我26、9岁、10岁。嗯，好像那时候还好，那时候还是小学。
是。
对。
OK， 好，所以这个就不一定了哈。如果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没关系。好，那你。好，那如果有的话，就是你可以想想看最糟的情况会是什么、然后再来就是如果这个感觉或这个症状一直不会走、一直没有好、你觉得最糟糕的情况会是什么？
最糟糕的情况、就是一蜕变影响到我日常的生活
哦、就是不是只是工作而已，连工作以外这样的意思，
甚至可能连睡觉他都在痛、对
OK、好，那什么会让你感觉比较好或更不好？
什么会让我感觉比较好？其实好像没有，我没有特别什么状况会比较好、但是我是有发现可能比较累的时候、那个会就是可能我也是还是在家里面还是一样在工作，可是可能那天事情比较多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就坐在那边就说怎么我今天也没有背包包出门，我也没有干嘛，为什么肩膀就开始痛了、对，
所以比较累的时候好像就也会诱发他的疼痛，
对，
就会有这个连结。好OK， 其实后面的问题有一点点差不多啦，比如说这个症状会让你不能做什么、或者是他想、他让你想做什么、好了之后你想做什么，好了之后你会有什么感受、这个好了之后你会有什么感受，就是如果这个疼痛好了
就很轻松啊，
很轻松。 OK， 好，那这个也是这个 就是这个 Mark Wallen 这本书里面有提到的问题啦、他还蛮喜欢问这一题的、虽然我还没有很确切抓到这个问题的很好的临床上的用途啦、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也想想看，就是你生命中的第一个记忆是什么、他觉得这个很重要是在于、通常这个就是很小的时候嘛、我们通常都说哦，3岁以前可能没有记忆啊，可是如果你现在回想起来、你觉得你人生中最早的一个记忆是什么，那这个有可能就是你对你的人生的一个规划，或者是说你其实就有可能在那个当下有一点点决定你会想要做什么了。他们是有这个想法在啦。你人生中第一个记忆，
我人生中第一个记忆，
生命的第一个记忆。
哇，这个问题好难想哦。
这个会比较直觉想到是什么就什么啦。
我直觉想到说我小时候很白目，拿脸去贴煮烧开热水的水壶、然后脸就烫伤了、
真的、
对、对，但那个已经是我就是会跑会跳会讲话了、对对的时候、
OK，
对，
好，那再来我们就进入第四个步骤啦、好，这个 第四个步骤其实是我自己加的，但是因为我就是、我跟 Amber 其实是在一个叫做统育的课程里面认识的啦、那我这个是因为上了统育才
定向，我知道定向没错，大家先来定向，
我觉得很重要，
创造什么样的价值，
对，没错，因为没有定向我会觉得好像会乱跑，就是不知道去哪里那种感觉。好所以好，那藉由今天跟肠道菌虫家人们的家族排列，你会想要创造什么样的体验或感受或价值呢？
我觉得是释放的吧，
释放的、OK 好啊，还有吗？
我觉得释放就很
好，释放就很好了、好 OK， 好，再来就来再躺下来放松、好，我们左手然后沿着肚脐，你的肚脐在哪里？
这里。
OK， 好，沿着它绕一圈，然后放在你直觉想要停留的地方，
绕一圈，
对，
这里
就把它放在那里。好，那因为我们右手是因为这个磁铁它红色是正极，然后黑色是负极。那左手的话，通常是代表这边是负极，然后这边是正极、所以我会把正极放在这边。好，所以我们用这边带着。好，然后我们右手一根手指插进肚脐、肚脐的话是我们跟母亲的连结嘛、最早我们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的时候，就是透过肚脐跟母亲交换这个养分，这样子、我们吸收了来自母体的一些养分，然后我们身体的一些 毒素或不需要的废物，再透过脐带这个肚脐里面的这些脐动脉、脐静脉跟母体做一些交换，所以肚脐其实也是象征你跟家族的一个连接。好，所以肚脐，然后你也是稍微去上下左右转一圈，或者是像是米字形的方式，上下左右跟斜角的移动，或是往深压，或是浅，或是旋转。然后你看看有没有哪一个方向是特别紧绷的，或特别松的。然后你想要，你有感觉哪边特别紧，特别松吗？
往上的位置，往上，
是往上是特别紧绷的，
对，比较紧。
Okay. 嗯，好。然后你的，我看你的左手也是放在上面嘛，对不对？这时候你让你的在肚子里的右手跟这个左边，你可以感觉看看他们是想要靠近的，还是想要背离的？你的左手跟右手现在他们的感觉是怎么样？好，然后我们就来，然后因为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正脐，不，等一下哦。对，
这里
好，我们用这个放进肚子里，这样比较清楚。
好，
好，然后你让肚脐跟这只手先稍微 kiss 一下，就是稍微靠近，就是稍微让它靠近一下。
哦，
然后你感觉一下，他们是想要靠近或背离的，或是他想要去哪个方向？你可以闭上眼睛，慢慢的去感受他一下。然后我也想要自己，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也想要跟着做做看。相反过来才对。
哦，
不好意思。好。哦，我是左上方。
好像没有想要去哪，就停在原来的位置。
OK。
嗯。
还是用这个比较有感觉。好，来，
好，
你可以先让他们稍微靠近一点点 ，kiss 一下。这个是内脏筋膜松弛术里面的用语啦，就是让他们先稍微靠近一点点，但是他们就会说 kiss， 然后看他会想要弹去哪里那种感觉，就好像船在码头，他要离港的时候，不是直接出港，而是先往码头靠近，然后再借由一个反弹的作用力弹出去这种感觉。然后这个时候你就是倾听跟随，然后看他会想要怎么样的移动。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会，你的左右手就是可以像家族排列一样，可以自由的移动去他想去的地方。你的左手或右手不用局限在你原本放的地方，左手不用在你原本的地方，右手也不用在肚脐，就是可以去自由的你觉得他该去的地方。我觉得因为 Amber 刚刚问题都回答得蛮仔细的，说不定也可以想想看，当你讲到第一个记忆是脸被烫到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那个时候你的肠道可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他们可能做了什么样的反应。 那个时候爸爸妈妈在哪里？然后再来就是发生这个异位性皮肤炎的时候，你的肠道菌虫是怎么样的一个反应？当你感受到这些皮肤痒、起疹子的时候，这时候哪里会动来动去？你如果右手或左手移到哪个位置，可以安抚这些痒跟疹子的情绪。最后，当你到做居家很累的时候，当你感受到你的左肩在酸痛的时候，腹部肌肉的张力、肠胃道的张力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你手可以移到什么样的位置？是可以移到胃吗？还是肝胆那边？还是大肠、小肠、十二指肠？会对他有帮助。每个情绪跟每个毒素，还有我们的每个肠道菌虫里面的每一只菌，都有他们喜欢依恋的器官组织。或许借由觉察跟感受他们的所在，他们喜欢的位置，就可以让他们得到释放。的时候可以聆听你的心，看他想要到你带你到哪个器官，是肝胆还是脾胃还是胰脏、肾脏，或是膀胱，或是肠子里面的某一段。臣服于你和肠道家人们的关系，接受你的感受。如果你在某一个器官组织里面有特别的感受，我要你去感受它，这个感受如果有一个颜色，会是什么颜色？这个感受如果有一个形状，会是什么形状？这个感受如果有一个质地，它摸起来会是什么样的感觉？这个感受如果有一个温度，会是什么样的温度？我要你去感受它，放大它，与这个感觉在一起，并且保持呼吸，再慢慢的深吸一口气， 慢慢吐气。再吸。再吐。再吸。吐。好了，就把这个给你。OK， 很强，对不对？
对啊。
好，来，我们做一个这个，这个是 lock 住这个感受啦，然后就是跟这个感受同在，然后简单的做一下那个情绪排毒敲打就好了。好，上面敲，然后可以发出嗡的声音哦。眉毛到太阳穴。眼睛向下方胃经的部分。上排牙齿，下排牙齿，舒服穴，好，在这个锁骨下方，好，然后这个皮这个两边的腋下，好，大肠经食指内侧。然后手三阴，手腕交握交叉的这样子去敲打。好，小指外侧。好，枕下肌群。好，最后头顶的矢状峰。OK， 好，就完成了。好，好，感觉怎么样？
感觉蛮奇妙的，
蛮奇妙，对不对？
对啊，
我也觉得很奇妙。
对，就在讲那个，就是小时候那个烫的那个时候，两只手很近，然后这边好很胀，很明显在胀。然后到后面到过敏的时候，手就稍微有点往下，然后胀的感觉就变得比较好一点。然后到最后面是那个，最后一个问题是
酸痛的。
然后就再往下，然后就。一开始是先有明显的痛，然后到后来，那个痛就慢慢就消失，就慢慢就变淡了。对，然后忘记后来你又问了一个什么，什么跟那个感觉在一起是咚，它又回来了。
啊，真的吗？
对，
是。
对，
因为我不知道我的直觉会感觉，跟你的第一个记忆好像有连结，我终于找到它的临床用途了。因为你刚刚说那个你的第一个记忆是脸被烫的那个时候，你的肩膀有缩一下，
哦， oh.
对，你的左边肩膀就马上缩了一下，所以我就猜是不是其实这个是一个你的反应，对，就是有可能你的习惯压力的反应会跟脸部到肩膀这边会紧缩有关，然后这个就会变成你很容易紧张有压力的时候，这边就会很想要缩紧。
好有趣哦。好耶。对，再回去。
所以今天就是释放掉这个连结，这个情绪这样子。很特别吧？
很特别。好有趣哦。
我今天才讲说我从来没有发现它的临床用途，今天就发现了。就是太感谢你。好，很好，那我以后每个个案都要问这个问题。你的第一个记忆是什么？
对啊，因为我本来想说，我怎么会记得我的第一个记忆？可是你在讲的时候，我脑海第一个出现就是小时候北
吧，就想到这个，
跑去那个，那时候我记得还记得我弟就在旁边，然后我就说来哦，你看哦，嘣就上去，然后那时候小时候是最，那时候还很 local， 就是没有就是烫伤要怎么处理，那时候还涂牙膏然后整个脸是那个薄荷味，
是。哇，
黑人以前那个就是黄色的那个黑人牙膏，
黑牙膏哦，
超凉，然后就磨的全脸，
是，
然后就被念啊，就被骂，就啊，你怎么的？
是，哇，你记忆还很深刻耶。
哦，因为那个是真，那个记忆真的很深刻，因为长大之后就觉得自己那时候为什么要这么白目？
哇，
那基于什么逻辑会想要把自己的脸嘟上去？
好，太特别了，好。好，大家有我看好像今天都没有太多的问题耶。好吧。那我的话是想说，有人说这个不按时吃东西，
但是我刚才提到那个没有按时 进食这件事。
哦、OK， 好好好，我他是23分钟之前问的问题啦，嗯、所以这个是 OK， 好。嗯，你对于不按时吃，因为你刚刚讲到你现在也没有说一定就是照一定的时刻进食嘛，嗯、都是觉得那个你刚刚是怎么说？就是说
我真的有饿，身体饿的感觉的时候，嗯、我才会跑去吃东西。嗯、
OK，
对。
你觉得那跟我们传统都讲说啊，要三餐定时定量啊，嗯、什么什么、嗯？你觉得这样子的想法会有相违背吗？
嗯，我那时候在思考这个问题、嗯，然后是我最近有看一个是什么超级大脑的超级饮食，嗯，它里面其实有提到一段，它就是提到以前我们还是原始人的时候，嗯，其实那时候我们是过着有一餐每一餐的生活，就是有打猎、嗯，那大家今天就有肉吃、嗯，那如果没有，大家可能就是出去采集食物，
是，
所以其实以前的人的饮食也没有说就是像我们现在这么规律，
对。
然后那个历程其实是经过好几百万年的，嗯、我们其实是带着那个好几百万年的记忆到现在，就是我们真的开始，哦、因为之前有一本书在讲人类饮食的历史，其实是我们人类进到吃三餐，嗯、其实也是近
几
大概一百年左右，之前其实也都是吃两餐，像什么、嗯、我之前看什么就是哦，以前古代皇帝一天也才吃两餐而已，他、哦、说、哦、竟然原来满汉全席只有一天，原来没有这么多次吗？
是，
对，然后我就觉得哎、欸，对啊，那其实那为什么要这么好像那么执着于一定要三餐定时？对，我觉得反而是去、哦、我自己现在的想法是反而是去观察是那现在我是真的身体想吃还是我想我自己心里想吃
哦、okay,
对，
好，我觉得这是蛮好的提醒啦。嗯，那就是当然如果你现在三餐定时定量你觉得是很舒服的状态、嗯、那当然是可以维持没有问题。那如果说你觉得好像你的有一些健康状况或是什么、嗯、你可以试试看吧，
对，
就是到底是你现在是身体想吃还是心里想吃，对，然后或许可以尝试看看一些不同的方式，
对，没错，
哦，很好，好。然后我后来发现呢、啊、嗯，很多人对那个慰藉情绪跟病原体的关系还有跟过敏源的可能的慰藉情绪这个很有兴趣耶。
对啊，因为我那时候想说哇，
那个书，那小 Q 不在帮我拿那三本书来，你就是那个英文的那个，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我那时候就想说，哦，如果可以用这个，就是有我，比如我有现在有这个病毒，然后可以回去看这个情绪，嗯、那也许就也是一个可以治疗的方向。
我们来看看你的肤质，肤质这里有哎、欸，
对，
肤质对世界及我在这里干嘛的沮丧不安，源自于纠缠不休的家庭。嗯、你觉得准吗？你的很准哦。你的是什么？哦，你也是肤质哦。他那个我们现场观众的，他觉得蛮准的。
我觉得有，因为我那时候最、嗯、最明显的那个时候，我就是有在、嗯、就是在纠结在我跟我家人的关系、嗯，然后到最近反正我不知道因为不知道是什么关系，我开始对这东西比较释怀了、
哦、
然后哎，刚刚这样讲，我觉得哎，对，我现在开始又可以吃一些有麸质的东西、嗯、但我就不会去大量的吃它。
是，
对，
我觉得蛮有趣的是这个其实是来自于这个叫做 Michael Lincoln 的三本书啦、嗯、然后这本书在台湾没有人翻译，所以我那时候是上美国的 Amazon 买的、嗯、然后国外的身心灵界好像这三本书蛮有名的，
嗯，
对，然后他的第一本就是叫做《来自身体的讯息》
哦，当然、嗯，
对，然后这本书是最后最多的，然后第二个是你的过敏源，嗯、还有你讨厌的食物
哦，
好讨厌啊，不一定是食物啊，就是你喜欢跟不喜欢的东西，或者是过敏的东西，
哦，比如讨厌香菜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欸，等一下可以查一下，
哎、欸，对，查一下香菜，
好好好，然后看它是跟什么有关、嗯、的，什么样的情绪有关，然后再来这个是 addiction and cravings， 就是你上瘾的、嗯，或者是你一直很想要吃东西，
嗯，
哦、比如说，可是他我猜里面可能没有葱油饼啦，
哦，对啊，应该没有啊，不亚洲人可能会
有点，对对对对对，里面可能没有葱油饼，所以这三本书我觉得蛮有趣的，如果你对这一个部分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
嗯，
然后我会讲特别讲这一段，是因为台湾蛮多人会做那个过敏原检测嘛，我觉得这个算功能医学里面大家接受度蛮高的一段、
嗯
哦、因为每天都要吃嘛，所以如果知道吃什么 过敏，吃什么对你的免疫系统好，吃什么可能会造成影响，对，就蛮重要的。那或许你可以参考一下你做出来的过敏原检测，然后再参考这个是来自于这本嘛，就是过敏的这一本。然后我把几个常见的过敏原，然后它可能代表的未解情绪写出来，然后可以参考一下。那如果你的过敏的食物没有写在上面的话，你可能就是可以参考一下这本书。
这有趣耶，
很有趣啊。
对啊，因为其实有的时候如果是潜在的情绪的问题，你是把那个情绪如果可以就是用一些方式把它处理好的话，搞不好就可以吃了。
是，
对啊。
可是我必须先警告，就是说他写得很狠，就是你可以看他讲的都是蛮狠的。
哦，没关系啊，跟很不狠，
所以你要有一点心理准备。就是你看，比如说他讲那个乳制品、牛奶的，你看他写的超狠的哦，就是躲避感受、避免示弱、自我排斥，然后源自于你看这个超狠的、
子宫内
遭母体排斥，然后不被接受，我在世上是格格不入的，早年被母亲拒绝或遗弃，导致于恐惧上帝。我跟你讲，他写的就是这么狠
哦。
对对对对对，他里面每一个恐惧的事情他都写的很可怕，
还是要写到就是写到这么极端，
就是让你心里一震那种感觉。对对对对，就是蛮厉害的。所以那个如果你要真的读这本书的话，要有一点心理准备。
好，
所以有点心理建设再去看。好，那我呢好像没有，今天没有看到什么。有Andrew Two 问到说，好像有时候分辨不出肚子是否饿了，因为饿的时候反而胀气不舒服，没有食欲。我们大概就回答这个问题，可能就差不多了。
好，
你觉得这个情况？
这个我自己的做法是，我会让自己可能先试着停一下，然后问问看说，那我就是。因为其实如果一直在思考说我是不是饿，还是其实是胀气，或是我是不是真的没食欲这样子，其实会有点陷在那个问题里面。对，所以我之前那时候我尝试的就是我就深呼吸三次，然后就问我说我现在想吃东西吗？然后其实当下会有一个就什么打雷啊、闪电，或是听到咚的一个声音下来，就是要OK 好，那我就去吃东西。对，或是有的时候其实那个最明显就是饿到胃会咕咕叫，然后当然就是肚子饿了。对。
可是我会想要问一个反面的问题耶，可是有时候就是很想吃，很想吃。那到底这就是像刚刚讲一开始讲的那个想要吃一些比较罪恶的食物。这样是好的吗？就应该顺从这个渴望吗？还是说那个就是属于心理想吃，并不是身体想吃？
像我就说我那礼拜那天吃咸酥鸡，就真的九成是就是心理想吃，有一成是因为其实我那天真的也没吃什么东西，就觉得那我晚上可以很合理的去吃咸，就是东西多一点的。对，但我其实我觉得每个我是觉得大家都有那种自我观察的能力，其实如果你真的心里想吃，其实你会脑袋会一直有那个想法，会一直它就像跑马灯一样一直跑过去，然后身体就会回应你的呼唤嘛，所以它就叫了，然后你就去吃了。但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先去觉察，是跑马灯一直在跑，还是真的是身体先叫你吃。
对，
因为我通常是如果我不吃的时候，我如果是真的身体肚子饿，其实我不太知道我要吃什么。我这是我自己的观察。
OK， 对啊。然后张悟问到说，断食如何知道自己对什么食物过敏？
我是恢复饮食之后才发现我对麸质过敏。我本来以前是很能，我就刚刚有分享，我可以一个人吃掉一大张葱油饼。可是我就断食之后，我葱油饼一吃，我真的是胀气胀得很严重，然后就是关节会就是痒啊那种的。那其实那时候要对我打击很大，
打击很大。
对，因为葱油饼真的是我就是一生就是最爱的一样食物，
一生挚爱。
对，
居然对我造成。居然这样伤害我！
我现在都是看，就经过那个摊贩就走过去说啊，好，就不行不行，或者
最爱的
不要经过，
最爱的人伤我最深，这样的感觉
要视而不见。
可是好像其实功能医学就有这种做法哎，他，我记得曾经好像有老师讲过，就是说如果你不想去验 那个就是抽血检测那个220项食物过敏原或100多项食物过敏原不管、反正你如果不想做这种实验室的检测的话，其实就是可以做像刚刚讲的，我这几天就是我就是有选择性的，我这几天吃什么或不吃什么，然后去记录这个反应。
对，对，我觉得是有意识的去观察自己对食物。像我有一阵子，我。在7日断食前我做过一次是3日、那个之后其实我发现我开始对奶制品反应很强烈、就是但我不是那种拉肚子啊，就是喝完牛我如果怎么比如说好几天压力大没上厕所，我知道怎么处理、喝牛奶就可以了。对，就是这个也是我对我自己的观察出来的。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自己观察自己真的还蛮重要的。
对对对、然后因为那个功能医学有讲啦，就是说慢性的食物过敏或者是叫做食物敏感，它的反应时间有时候是2-3天。所以其实你如果没有觉察的话是很容易 miss 掉的。
对，就会很容易、
对，你就不知道你对什么是敏感的。
没错。
好，那我们就好，那因为有简单的一个问题，我就回答一下好了。蛋白的部分问什么是对三只脚的恐惧，这个也是这本书写的啦。然后它的英文用词就是 triparage 啦。那我的解读就是
什么东西是三只脚
的？我的解读就是羊具恐惧，就是对男人的恐惧。我看半天，他的意思应该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因为他前面还有写拒绝阳性力量嘛。然后相对就是猫啊，
猫
它有写 cave rage 啊、其实就是对女性的恐惧
啦。
对对对，
好有趣啊、
其实他这本里面也蛮多这种类似这种对性别恐惧的暗示 的说法啦、对对对，也蛮特别的。好，那今天就差不多直播到这里，然后就要来问一下 Amber 今天有什么样的感触感觉。
我觉得收获是可以真的是就自己去尝试那个就是肠道的家族排列、然后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是就是我好像真的有发觉到什么可以、接下来后面可以再往下探索。对，然后我觉得家族排列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是，
对，因为就是那个遗传啊到肠道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有道理的。对，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可能回到你今天推荐这本书，就问题真的 不一定是从我们自己开始，我们是、就是身心可能讲是业力吧，我们其实那个只是在那个里面的一环、可是最后是我可以选择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对，最后都还是回到是、对，我们上课讲了觉察嘛，
觉察，对对，很好，觉察选择，
对，
自觉选择，是不是？
对对，那对我忘记了，糟糕，还回去了。
好，我自己的话，今天就是非常感谢 Amber， 那时候我秀出就是说想要找那个对谈的嘉宾的时候、Amber 算是很前面就是就讲说哇自己希望来的，然后而且他就是指定要讲这一集这样子、然后所以就是非常的感谢。那因为我当然也知道他本身是这个营养师，所以我那时候也在想那他对这个主题好奇、有他的道理在、但是也有可能是对于这个家族排列的部分、其实我这本书的安排啊就是、我就是除了就是有点循序渐进、反正就是一开始先讲比较医学科学的部分、那我因为自己也做一些算是灵性上面的探索吧、所以就是觉得说也想要分享一些这部分、然后因为我知道来我们这边的个案有一些其实也做过这方面的一些探索啦、那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把这些东西也介入一下是蛮有帮助的、那家族排列其实一直是一个算是身心灵界很特别的议题、或是很特别的一个治疗方式、我觉得或许每一个人都可以去了解一下、不一定要做家族排列啦，但是就是去觉察一下你自己跟你的原生家庭、或者是跟你自己的你的生命历程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那个什么那个谁讲的苏格拉底讲的未经检视的
人生
不值
得
活那种感觉。好，就是你当然不一定一定要做家族排列、但是就是你可能可以稍微觉察一下自己的人生发生过什么事情、我觉得这是蛮好的。
对，
像我今天就非常有收获，就是第一个记忆是什么，我本来以前都不知道它到底可以拿来干嘛，今天就发现了，我觉得超棒的。对对对，很好。好，所以这个也是今天这个 Amber 给我很大的收获这样子。 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那记得赶快、到现在都还来得及哦，赶快的公开分享出去，然后我们今天晚上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得主，可以获得我的新书《疼痛嫌疑脑慢性疼痛是大脑的坏习惯》一本，好，然后我们就会尽快帮你寄出。好，那就谢谢大家，
好，谢谢，拜拜，
谢谢大家。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喜欢我的频道记得订阅、留言、点赞、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丹尼尔的神秘金三角，我们下次见。